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几的，我是孤令，
我是花花。那大家欢迎回到我们读书会第二集，我们所要介绍的书是《道德浪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章，第二章节的话是来讨论一些关于浪女的迷思。那因为这本书它主要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这个作者是个女性主义者，叫做 Dossie Easton， 然后有两个作者这样子。那他们呢就是蛮关心的是女性还有司法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去做开放式关系諮商长达25年的实践，所以他这边是以女性为主角来讨论，就是关于浪女这件事情，因为他标题就叫浪女。那当然身为男性和生理男性或是心理男性都可以，也是可以来听这本书，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现在是第四波女性主义时期，就是打破性别的框架，你可以怎么样定义你自己都可以。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去理解一些文化上的概念。那当然这边他做的研究是针对欧美文化研究，我们可能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台湾的司法制度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如何去框架我们。那我们也没有要大家一定要跟着这本书或是跟着我们的想法走，而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这样子。好，孤零现在即将放空了。
不是，
有时候读书会
不是即将放空，是已经放空一段时间了。来，你继续。
是在靠腰。读书会就很容易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有在听，
就是，
只是刚刚观音菩萨又出来了。
我真的觉得录读书会是超级痛苦。如果是我自己一个录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笑死。
好，那我们这一集要讨论到一些迷思，那些迷思呢，就是它其实我们去辨识这些迷思是整，就是限制信念，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限制我们思考的一种想法。然后呢，有一些你一听就知道它是错的，但是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怎么了 ？What happened？ 这样子。
我想知道什么是错的。
对，你会感觉到错的。很重要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些概念会对你的感情关系以及你的生命造成伤害，或是你的重要他人。好，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长期的一对一关系是唯一真实的感情关系。
我觉得这是我们被教育下的，我们被教育下的观念。
对，在灵长类只有人类这样而已。
对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被教育下的观念。
比较晚才有这种状态哦。你去想更早期，可能甚至19世纪，我觉得是可能在18世纪都也不只有一对一哦，是我觉得是在很晚很晚的历史文化开始才觉得一对一是必须的。对，那它保障了什么呢？保障你，好像保障了你安全感吗？还是什么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啊。那是什么的不安感呢？你怕自己孤独死吗？
这个是重点哦。我跟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相处，真的是他们考虑的点，他们害怕自己孤独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可是你看看你妈妈，就是你的父亲过世之后，你妈妈活到90几岁，然后你爸爸可能70几岁就走，他也是自己孤独生活了20年哎。
哇，对啊。
然后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说，对，那我到底在怕什么？
对，就是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对啊。
而且现在长照这么开始盛行了，就是孤独死不会是唯一的选择哎。
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就是为什么？而且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陪伴的话，猫不是也是一种陪伴吗？为什么一定要是人？ 而且要是异性恋、
啊，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是自己没有兴趣的？自己有兴趣的，好比如果我是直男，就会想要跟一个女生；我同性恋，我就想跟一个男生。为什么不能就只是好朋友，互相扶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伴侣？
因为他们就是认为说啊，好像。我们先打破这个迷思，就是说，其实你有一个稳定的生意伙伴，或是你跟别人有一些深刻的联系，比方说我和孤令这样子，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彼此很重要的朋友，或是说你跟你家人有稳定的关系，或者是你个人有一些身心成长，你对于你自己是怎么样的自己很理解，以及就是你有思考到你老年的一些照护或陪伴问题，这些都是你现在各位听众你们。你各位啊，现在都可以开始思考的问题，因为不一定要有一个伴侣，你也可以达到不孤独的状态。
对，
嗯，
而且
会相信孤独死。
为什么这个伴侣不能够是朋友，一定要是有
亲密接触的，对不对？
就算是朋友，你
要
有
肉体。
不是，就算是朋友，你也可以有亲密接触啊。只是你们没有像是
办法性交，
你们也可以做爱，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伴侣的身份？懂我的意思吗？
哦，了解了解。
就是、
哦、我好像也不小心掉进这迷思里了。
就是如果你还是可以各自的在外面生活，那你彼此都是各自。可是当彼此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在一起，可是你们彼此是关心彼此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的束缚了。就是束缚在于说。哦，这个男生回到家，我就要煮饭给他吃，我就一定要怎么做，就你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彼此都是好的状态的时候在一起的，
不好也可以在一起啊。
对，也可以在一起，可是这已经就是我们不是说强迫在一起，很多夫妻他们是强迫在一起。我今天真的不想看到我老公，可是没有办法，我还是要看到他，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尽管我不想做。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没有伴侣了。我自己住在一起，我今天想跟这个人见面，我就直接密他说：“哎、欸，下午要不要约出来一下？约出来，你们在一起的那个 moment， 如果感觉对，你们还是可以打炮，还是可以，你知道抱抱、亲亲，随便煮饭、吃霸王等等都可以。那你们可能想要在一起几天也都可以，然后可能说：‘哎、欸，好了，我觉得我要回家了。’OK， 我们也尊重，然后就回家，在彼此各自生活一段时间，懂我意思吗？我现在就在思考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像我。”就会觉得，我就跟我先生表达这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是两个亲密的人在一起，不能够是一群人亲密的在一起？
你的概念比较多元成家的概念，我跟你的概念是接近的。
嗯。
可是，就我周围人就觉得说，我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是理想化，是有点
其实
偏差。
只要大家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打开，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有被道德上面的观念绑架，就觉得说我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给花花看我的裸体，因为我是男生。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个人，为什么我不能够给对方看裸体？而且裸体又怎么了吗？
对啊，裸体又怎么了吗？我们觉得好像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出来也是一种不对的事情。
对啊，
好像他跟色情挂上了一个等号。可是色情这件事情是你观看的人去赋予他这个定义。
对啊，
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是色情。
听起来也蛮性感的啊。如果对方那个本身
台通有一集就讲到色情这件事情，他就说什么东西只要冠上色情，色情就会变主题。然后你就去想色情泡芙，
色情霸王，
哎、欸，就是好像色情就变主题了，对？
哎、欸，真的哎、欸，
本来就是它完全就是变成一个主题了。对，这个有兴趣，大家会
色情鲔鱼蛋饼，
好色、哦，到底有多色？
好色的鲔鱼蛋饼，色情
充满美乃滋哎，
色情美乃滋听起来真的蛮色情的。
很色情，
色情控肉饭听起来是不色情？
等一下，控肉饭本身很强很抢戏，所以因为我爱控肉饭，所以我会觉得控肉饭是主题。
色情真奶，
蛮色的，
很色，对不对？色饮真奶超色，
不知道怎么喝哎、欸，干
色情乌马烧肉
烧肉吗？
色情乌马烧肉，
哎、欸，色情烧肉店，你看听起来就很像是。
你想象我们出去，所有的招牌前面都就是政府规定都要冠上色情两个字。
他就突然变得不色了。
色情亚甘沟空霸崩，
他这样就会真的突然变不色，你知道什么？
真的吗？
他已经大量曝光，
色情喷水火鸡肉饭。
哎、欸，我跟你说，你讲喷水火鸡肉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名字，我觉得超色的。
可是前面如果冠上色情喷水火鸡肉饭呢？
更色。
色情
更色，
色情佛光山。
你到时候被告我，这个我不负法律责任，我不想负这个责任。他们背景太硬了，你道歉，赶快。好，那
色情时期，
要不要回到重点？
好来，好，不要再继续色情下去了，来。
所以说，刚刚那个稳定长期的迷思啊，他们相信这个迷思的人可能觉得说，如果他们没有跟别人配成一对，表示他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那边讲你这个单身狗啊，或是母胎单身或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标签？是因为他是在这个要有一个一对一关系框架之下去要求别人脱单，那是一种文化压力。集体的文化压迫，好像
有欸，
你是对，好像你选择了单身这件事情是一件错事，或是可耻的事情，好像你，或者是你很高洁，你很难追，你很条件很严苛等等的。
你有发现我们好像都会鼓励交往，不鼓励单身？就哎，你怎么不赶快找个女朋友？嗯，就尽管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在无意识的状况下会觉得说，哎、欸、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单身，都会直接很下意识的问这个问题，
而且会把你的个人认同贴上去，就比方说是不是你条件太要求啊，还是怎样怎样，或者说你不够好，或是你太好，就是会有一些认同的标签，然后呢就会这些人他可能就会开始，因为单身久了嘛，他们就开始因为没有真实的伴侣互动经验，或是不管是人际也好，或是其他的关系的经验也好，你就会认为说，哦，我的对象一定要是个完美先生、完美小姐，或是一个可符合我理想中的那个对象，那个女生或那个男生，然后就会自动解决我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填平所有的鸿沟，然后让我生命完整。你不是有一个朋友条件很多吗？
谁？
我们就不说谁了。你护校的朋友
，OK，
很强。好，这就是有一点点活在某种文化框架迷思里面，认为他想要的伴侣是怎么样。我们当然可以有理想化，我们理想中的伴侣是怎么样？可是真正的关系是透过沟通跟互动而来的。
嗯，真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跟你理想型抓不上边，
完全抓不上边，因为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虽然可能一开始不是你的第一眼的菜，可是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他很有趣。比方说像大屁，我跟他在一起三年，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他，他实在太强了。
对啊，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保持那种新鲜感。
就是我喜欢，对，我就喜欢有趣的人，喜欢很强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可以去思考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啦。
就是我们已经不会再是视觉上的感受的生物了，就是更进阶的一个境界了，就是已经是真的是用心在感受的生物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当然没错。
就是我发现
当然视觉效果也很重要。
当然，但你有没有发现
我
们现在，像我昨天去我朋友家，然后他们家就是有。上万张的照片，从他们年轻到现在，上万张照片哦、喔，是 actual 的照片哦、喔。我就说，哇塞，你知道这个对我的冲击有多大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体验都不见了， 我们今天干嘛都手机、嗯、手机这样，我们只有大拇指在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可是那种 album 是你是要爬阁楼上去打开，就是很多这种动作，然后翻不同的动作、嗯、就是这已经变成是一种体验了、
哦、
对，你就去思考、嗯、如果今天我一直只是要眼睛吃冰淇淋，我不愿意用我的身体去感受，尽管这个男生长得不是我的菜，可是他摸我的时候，哇塞，他怎么这么，为什么这么 match？
对对，
那既
然
这样，为什么你，对，那为什么你不让自己去感受呢？为什么你一定要眼睛去感受，认可之后你才愿意去感受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你等于是又把自己困在那个框架里面了。为什么你要让自己 困在你自己视觉的框架里面，而不愿意真的是去感受？哎、嗯欸，跟这个男生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他不是我的菜，可是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分享我一个，就是当初进入开放式关系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嗯、我跟某一任伴侣会在一起的那个过程，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不是我的菜，可能身材是，但是就是他触碰到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奇怪，我怎么会对他有感觉？
对，
然后我这样是不是背叛我的婚姻？我这样是不是背叛大P？我这样是不对，然后怎样怎样，就会有很多。很多道德框架的东西跑出来，可是我后来，因为我有先听孤零分享一些开放式关系的东西，我后来觉得说我不能只是听，我们都讨论了这些事情，我应该要去试试看，所以有短暂的进入这个关系里面，然后的确我觉得后来他很迷人，不管是在性爱上面，就只有性爱很合，其他完全不合。
对，
性爱跟某些价值观合，但其他完全不合，甚至是情绪上面完全无法彼此承接，那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就也没有发展很久啦，就是很短暂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重新来一次，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让我去打开，就是关系其实有各种可能性。那当然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可是你有一些道德的框架跟一些法律制度的那个迷思，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章节我们再来讨论。就是我们先从纯粹的感觉来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单身，或是有伴侣的人，其实你也可以再体验你的伴侣。什么叫再体验？就是你把你跟你的伴侣过去所堆叠出来的那些既定的印象跟投射，你的情感的投射重新拿掉，重新认识你的伴侣，你会发现你的伴侣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你的伴侣，嗯、你会发现，哇，你会有一种冲击哦，就好像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母亲，我直接爆哭，我觉得哇，她其实真的很伟大，哎，就是尽管说她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对我就影响到我的事情，我觉得是错误的事情，可是他其实很伟大、欸，我对我先生也会常常这样子做。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跳脱用第三者角度去看我先生，然后就理解到说，哦，其实他会这么生气，也可以情有可原，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就是。嗯，就是我们会变得比较有同理心，甚至是我们可以用更高的格局来看事情，嗯、反而
对
不会落入价值判断或是标签或是 judgment。
对。这是我现在就是的心境，看这个看我周遭人事物的心境，就会觉得比较不会这么烦，或者觉得说对方怎么会这么讨人厌，什么就会觉得哦，这只是他在展示他自己，没有对或错。嗯，
而且就是我们讨论到的这个迷思，它还有一个分支，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恋爱，就会自动丧失对其他人的兴趣。也就是如果你对于你伴侣之外的还有性或爱的感觉，表示你一定不是真的爱你的伴侣。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超级道德绑架，你知道吗？
他对爱的定义也太狭隘了吧。
就是那种 Mr. Right 或是 Mrs. Right 那个对的人，然后我们就唱一首戴爱玲的
对
的人，对
的人出现，
等到你死都不会。你如果真的是有那种奇怪的迷思，就是你要在那边等那个所谓的对的人。
我
觉得没有所谓。
我这样子讲好了， 应该说每个人都是对的，也可以每个人都是错的，所以纯粹在于你愿不愿意去感受。如果你一直都属于视觉感受，我要找到那个对的人，那你就永远都在享受这个视觉的感受，你没有让你其他的感官去感受。好比说，我是跟这个人肌肤跟肌肤碰到的时候，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可是他一看就不是我的菜，可是我怎么心里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就会选择不要去感觉，因为这个感觉是错的。那为什么不去感觉这个感觉呢？去如果说可以进展下去，那我可能对这个人有兴趣吧，那就可能多了解他一点。你可能就会被自己吓到说，原来我对这个人是有感觉的，尽管他不是我的菜。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讨论到说，就是一对一真的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吗？如果是自由选择的话，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知情同意权，叫做 informed consent。 知情同意权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做谘商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个案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谘商是怎么样的形式，然后告知你的责任跟义务，以及我们的法律的界限在哪里，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会通报，那就是让你知道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这样。那如果爱情一定要是一对一的话，我们有这个知情同意权，我们有被告知，甚至是我们有同意要一对一吗？还是我们被同意要一对一呢？那有知情同意的前提是一种能动性 agency， 就是说你觉得你仍然是有选择的。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其他选择，那你就不是有能动性。
对，
那你要去就是去思考这边比较深层，就是偏心理或哲学层次，就是说你是有意识的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我觉得这会是因为受到，就是你看怎样的长大环境。如果你的长大环境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观念下长大，你就会对这种东西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你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如果今天我成长的环境是在一个父母都是多元的，你常常看到你的父母跟不同的叔叔阿姨，他们就在一起，就是哇，怎么会这么的亲密？就如果是一个多元成家的家庭长大的小孩，他们会不会对这种东西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就只有一对一？你们这样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为什么要这么限制自己只去爱一个人，或者只能爱一个人？
或是只能爱某个性别，或是某个年龄层。
对，所以这
不对不对，就是各种框架。
对，所以这不是对与错，而是我们在因为我们亚洲这种传统的状态下长大的，就会变成是我们就只能爱一个人，都一夫一妻，我们不能够怎样，不能够怎样。可是当我出来外面，我才发现说，其实，哇，这个世界不是只有
很大，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小时候学的那样，不是只有我父母那个样子。婚姻还是有很多种different 的 style 去经营，不是一定要
对
不是一定要不要就是要，要就是不要，是那种东西，不是的。你是有很多种，你可以自己去 explore 你想要的状态是怎样的。
同意。
就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一个像我讲的，我不想要只跟我先生做爱，那你就是要去探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去跟先生探索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体验。然后你先生可能不能够接受，可是我觉得如果不能够接受很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是在那样子的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不能够接受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就去探讨说，那你不能够接受的点是什么，去思考为什么不能够接受。
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探讨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关系当中分心了，以及就是性的占有欲跟嫉妒，这个羡慕跟嫉妒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之后也会特别提出来谈，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好，然后第二个迷思是浪漫爱是唯一的真爱。
浪漫爱是唯一的真爱什么意思？
就是爱是那种要很浪漫、很激情、轰轰烈烈、充满 passion 这样子。 然后会让我心碎，让我偏执，让我觉得沉迷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romantic， 每个人的浪漫不都不一样，这样。
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觉得、欸，浪漫就是真爱。后来才发现，哎、欸，不是、欸，那只是想做爱的那种，那只是一种兽欲而已，那不是一种，
嗯，那是一种荷尔蒙吗？的。
可能跟年纪天时对天时地利人和了，你就觉得哇塞，这个好 match 哦、喔嗯，这个就是我的真爱。但是你去思考之后，就会发现说，哎、欸，如果你跳脱完真爱，不是一对一的，真爱可以是一对多的。这个你跳脱了一对一这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其实 OK， 你也可以认定说他也是一个真爱。
而且其实这个基础很薄弱，你知道吗？
嗯，
特别是。我们会说像远距离的爱或是嗯网恋这种东西都是
柏拉图式的，
对，非常基础，信任基础是非常非常薄弱，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一个人真实的去经验还有互动，去体验彼此在彼此身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回到就刚刚你讲说那种 passion， 我们就讲到第三个迷思，就是说性欲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会导致男人无可救药性饥渴，女人要保持纯洁矜持，没有性欲走上文明的道路，
走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想跟很多人上床会摧毁这个家庭，会破坏家庭秩序。我觉得真正破坏家庭秩序不是你出轨外遇这样的行为，而是那个不信任跟欺骗。
嗯，
我觉得不诚实才是破坏家庭，
没有错。
对，诚实，然后去面对他，解决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觉得病耻感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
然后还有对话与沟通，那就是我觉得它就不会是一个毁灭的状态，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有很多双标，就会一直不停的那个贴上去。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戏剧在讲这些？是因为大家都不遵守，不去，好，我们 follow 我们的渴望好了，我们跟随渴望，可是这个渴望之后，我们不负责任，然后我们不诚实。所以会引发一系列的不信任，然后毁灭。那些不信任跟毁灭，可能是每个人在从小到大的生活里面的家庭议题所带出来的。比方说，安眠书店 Joy 跟 Love， 他们两个都是，他们唯一共同的核心就是杀掉那个邻居，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小孩，这是唯一的共识，其他没有，他们其他完全没有彼此对彼此的信任，他们一直都在不信任彼此的过程里面，
嗯，
去找出对方会背叛自己的证据，所以他们的核心还是不信任。所以其实并不是欲望这件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因为欲望而在一起的。他们每次杀完人都会做爱，你有发现吗？他们只要杀人之后都会做爱，因为那是会激发他们肾上腺素跟催产素，让他们感受到快乐。
真的，嗯，没有体验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
危险发言啊，危险，好。
但我想要解释一下、喔，我们其实也会有这种小事，我们也会，其实他只是把它夸张化，跟你去思考，你有没有跟你的伴侣吵架完之后大干一炮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类似的。
啊、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吗？就是吵架吵，然后之后大干一炮啊。
对啊，那种感觉就特别的爽，那种
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啊，
旅程
床头吵床尾和啊。
对啊。
不是这样吗？
对啊，真的啊，所以你们就这个就只是我们那个安眠书店把它夸张化，变成是吵架，变成是杀人，可是其实那都是一个情绪上的，對對對，情绪上的高低起伏。
对，就好像你一定要不和谐才可以有性欲，
才可以和谐。 就是你要去找，你自己会觉得要有那个 balance，
很怪异耶。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和平平的，然后还可以继续快乐做爱？
就一定要有一个低，才有一个高，这样很奇怪，人真的很奇怪，
就是很犯贱。如果听众被我们点到，真的不要那个，就是人真的犯贱啊，我们也犯贱，好不好？我们最贱，可以吗？好，再来，就是怕被骂，所以就先讲，我们最贱，我就贱，你都不贱，我们最贱的。好，那第四个迷思就是说，只有在有承诺的关系里有性行为才合乎道德。欸，听起来好像很正确哦。乍听之下，
什么意思？要有承诺才能有性行为？
就是好像我跟你是一对了，我们才可以发生性关系，或是我跟你确定是炮友，我们才打炮。
啊，这超级不符合。
你懂意思吗？
不符合
人性，不符合人性，
不符合效益啊！我都没有验货啊，你开车。你买车之前都要先验车了，都要试驾了。
对，对，我跟你说，我这个试驾的这个想法，从我大学到现在一路都没有变。从我开始就是有性体验之后，我就觉得人一定要试车，因为我真的有经历过一阵，我很爱他，可是我怎么样跟他性就是不和谐，因为他真的太短了。
我们来打，我们来打一，我们来打一个最最最直接的例子，你去思考今天。你人出炸到台北的时候，你朋友跟你说某间那个什么最好吃的空肉饭是，那是什么肉燥饭那一间叫什么名字？胡子胡须张。
好，随便。
好，结果你就一辈子就只能吃胡须张了，你就选了胡须张之后，你变成一辈子就只能吃胡须张。结果你发现你吃了第一碗，你根本就不爱吃。
无合。
怎么办？可是你已经吃下去了，怎么办？那你就重续，就吃到底了。这种概念呢，你等于就 engage， 就是如果你这一生只能吃一间空霸本，那你就直接就吃一次之后，你就必须要一直吃下去了。可是你第一次你就不爱了，怎么办？
我以我跟大 P 的例子来讲，我是先验货，因为他那时候是伞兵，我先验他好不好用，发现蛮好用之后，然后因为他很勾引。就是他后来才跟我告白，然后又很害怕失败，这样就是很可爱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觉得说，我觉得真的要验货，你才会有长久那个，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比方说，对我来讲，性很重要，身材那种视觉效果很重要，还有在一起相处舒不舒服、自不自然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当然，验货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如果我一直验不到货，或验货验起来不怎样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发展长期的关系。因为吃不下，真的吃不下嘞。
吃不下啊！
对啊，你真的不能勉强哎、欸。有些事情就是真的不能勉强，不要这样害了彼此啊！不要拖累别人的人生、嗯，也不要拖垮自己的人生。就是不适合，就真的要放开。那。因为这个吼，他其实是把性当成货币，用来交换财务安全感、身体安全感、社会接纳以及其他专属津贴，比方说结婚津贴啊，像我们老师这个工作，结婚就有结婚津贴，生产就有生产的育婴假或什么的，然后去服从文化指令。那如果你是为了有趣、快感，与探索不同的做爱的历程而做爱，然后除了把别人绑死以外的任何目标，就是不道德，就会毁灭社会。就会有些人会这样子觉得，就是说，你去体验跟不同的人发生关系这件事情，会让这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我觉得
因为不确定因素会变多，所以才会被那些 1% 的人来操控我们。你就想，如果每个人都很简单的，就只是一个行为模式下的一个 model， 我们没有很多元的，就等于是我们就不会有太多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产生。
没错，那 就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啊。
对啊。
OK， 好，那再来这个就会讨论到就是爱。第五个迷思，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不对，因为社会演进，就是爱一个人可以控制他的行为，画地为王。我可以规定他要干嘛，要怎么样，要怎么做。
这个台湾人很盛行，
很爱情
了
啊，
很爱哎，
情了啊，就是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吧。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控制另外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嗯，
而且当我们被这样对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安全感的部分到底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吃醋啊，或是占有啊，或是不安啊，这样才是爱的表现，可是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就是你去物化了这个关系。
嗯，
对，可是很多人并不理解，然后或是觉得说哇，他一定很在乎我，这种很老套的人我界限的扭曲之类的。当然我不免俗的会觉得说，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喜欢让别人吃醋来操控他人，来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认同被认可，我们是有价值的。就是有些人会知道对方会吃醋而去做出令对方，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爱的表现，
对，这是负向的情绪攻击，
嗯，
这是隐藏的负向的情绪攻击，被动的情绪攻击，然后就是彼此有一些关系上的竞争，那这个比较心理一点，所以我们就不会太琢磨，因为这个比较偏諮商的内容了齁。好，在第六个迷思是，嫉妒是无可避免，而且不可能克服。
嗯，
你觉得呢？
嫉妒，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我先生现在就是在这个 journey 上面，他在这个旅程上面，他现在在克服他的嫉妒心，
哦、
就他会觉得
怎么做？
他说，比如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就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就只是朋友，然后我就给他看我们的对话，我说我可以给你看任何东西，我完全不会介意，因为这为什么不行？我一直跟我先生灌输的观念是为什么不行？就是你有这样子的性欲啊，可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正视它？为什么就一定要规定说、哦、我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性欲，不能够这样子的行为模式？我很爱你啊，我很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啊，可是我也很珍惜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啊。
嗯，对啊。
对啊，所以他就有在训练自己的嫉妒心，他知道说这样子做是错的，对，就是对这段关系来说是错的，因为我是不希望他这么做的，所以他就会去了解调试说，哦，所以我有嫉妒心，我可以分享出来，可是拜托你不要为了我的分享而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那是我自己要调试的，这是他目前在做的。
其实嫉妒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绪状态，它是透过比较而来的。那个比较是我们把自己拿去跟别人做一些比较，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自卑感跟一些比较浅层的一些负向的自我认同的感受、无价值感，然后才会产生嫉妒。
对，而且你要思考一件事哦，就是如果今天对方把我跟别人做比较是他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今天是他对方这样子讲了之后，我自己心中产生了一点情绪，那等于是我自己也在做比较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跟对方做比较是
没
关系的，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在那边比较的。
就像我们会羡慕嫉妒恨别人的成就、富裕、富有，然后等等的，
對，
那在关系里面的嫉妒其实也是一样，你应该是要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改变你的思考模式，然后去疗愈你自己。那这本书的后面有特别拉出一个章节讲嫉妒，我们之后会在那个章节的时候再跟大家提到，然后做更深层的讨论。那第七个迷思是， 与他人交往会减低原本关系的亲密程度。 OK， 在这边我要先讲一下，开放式关系是指说你现在本来有一段关系，而你开出去跟别的人有关系，而他跟你有关系的那个他者，他可能也跟别人有一些关系，那彼此都坦诚，也有约定俗成说我们什么时候见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相处的模式是怎么样，然后要不要让伴侣认识彼此，但是重点是伴侣是知情的，也同意的，这个关系才叫开放式关系。那这个迷思常常是会跟你讲说，你跟别人上床是你对你的伴侣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你为你自己做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是你对你伴侣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这完全不会帮助你成长，也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因为把外遇或是把开放关系视为一段关系的病症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会让那个觉得被欺骗的原配检讨自己的错，可是他可能早就有不安全感了。然后同时也会说，就是污名化那个出去的那一个人，他是为了报复原配才去逢场作戏，他可能不想要、不需要，甚至不喜欢那个新的情人。那在主要关系之外，其他性关系并不是因为主要关系有什么问题或原配有什么问题，纯粹就是因为你对原配以外的人感受到情绪或身体上的吸引，而延伸成一段新的关系。而新的关系里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而原配并不想要这种亲密，比方说特殊的性癖或去看球赛或干嘛的，就有新的兴趣。那这段新关系的出现反而化解了一段无法消弭的冲突。我举例来讲，我在前一段的关系经验里面呢，其实后来大屁反而觉得比较轻松，是因为他的情绪被分担了，然后他反而有更多的力气跟心神去聆听我，跟我对话，然后我们的关系品质反而更好。
对，
而且升华到一种更新的层次，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我，而且不可取代的地位的人。完全觉得
Lucky you。
Yeah, lucky me， 就是完全觉得很安全，而且很自在，而且你会知道 ，OK， 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在。那个他都会在，不是说哦，他就是我就是不要放开他，或是怎样，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因为法律因素等等，都不是。而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的亲密感更高了，然后那种。就是彼此的了解更深入了，有很多过去十几年我们没有处理的一些情绪跟经验，都在那个过程之中被处理了，就短短两三个月。
这个就像是我们第一集讲的，就是你要开放自己，真的是要对开放自己，不管是对单一伴侣或是对多重伴侣，你要开放自己，
对。
就把你内心深处那些你觉得最脏的、最不能够接受的自己讲出来，然后对方如果接受的话，你就有一种释怀感，就是哇，这个人真的是不可取代了。我这个爱就会升华到另外一种境界。
没错。
哇，你既然能够接受这样的我，那我也要，就是我也会接受怎样的你这样子。
这样好像又听起来很有条件欸。
这听起来很有条件，可是这种感觉是很不，这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很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你懂我意思吗？
懂。
就是，就好像我今天化妆，我会觉得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当我化完妆出去，大家说哇塞，你化得好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我只有我会想要这样子。更多这样子的漂亮的我出门，因为我得到了这个赞美，所以你到底化妆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别人呢？这就变成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嘛，就只有你自己去认定。所以我才会说，当你今天把你自己掏心掏肺东西拿出来跟你伴侣分享，你伴侣突然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么信任我？ 所以你也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我也要去信任他，因为我已经把我内心的东西挖出来了，所以你也会去接受，这是一种，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听起来像有条件的，可是它不是一种选择，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你感受到对方信任你，所以你就会想要去信任对方。
所以这就会直接带到我们的第八个迷思，就是爱情战胜一切。这听起来好像很正确，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是这个迷思就好像说，你爱某人的话，你好像就永远不用跟他聊天，不用跟他争执，不用跟他沟通，不用跟他协调，什么都不必做。但是并不是哦，真正进入爱的关系的更深层的层次，是你需要很大量的沟通协调。
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真的是你要花时间在这个人身上，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你看谁花最多时间在你身上，就要思考为什么这个人花这么多时间在我身上。
嗯哼，
就好像我先生会去，他对在他的认知里面，爱等于时间。他说，所以他一开始不，他会产生嫉妒的心理，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时间分享给别人
？OK。
那我就跟我先生聊到说，你要思考哦，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你要的是 quality 还是 quantity？ 我们就在一起，可是我们彼此的，我们彼此是没有契合的，我们彼此都在玩手机。那我们在一起24小时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今天我们一天只能够见面8个小时，我们这8个小时都是很珍惜彼此在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是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的。所以你要去思考，这是 quality 还是 quantity？ 就是爱这个东西。
我们
很多时候都会变成是小朋友那个样子，比如说小朋友要的就只是陪伴，尽管你不是，你就只是在那边，可他们就只是希望你在那边。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就变成去思考说，除了在那边以外，我们要怎样才能够维持这样子的感觉，不会觉得烦？
维持，你讲到很重要。
你跟大屁会觉得烦吗？就现在大屁在后面玩手机，或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一直在我房间，好烦。对啊，你
会
觉得。
不
會啊哦、
可是以前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靠，你不要一直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一周见一次面这样就好了吧？我就是边缘人，我就是没有想要跟人家相处太多。可是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自在。可是我觉得现在还蛮自在，就是即便他在旁边，我也觉得 OK， 随便，就是你要做什么都 OK， 然后我要做什么都 OK， 就是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住一个套房，好像就是关系太紧密了。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空间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可能需要很多空间，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爱的品质里面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可以给你自己，即便他在你旁边，你还是可以腾出空间。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的伴侣很尊重你啊什么什么，可是我得说这个尊重是我们这十几年来不停的透过对话沟通妥协让步，彼此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你进一步我退一步，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去找出一个我们目前觉得很 balance 的状态。
对，
所以我们要来结论咯，就是这个章节呢鼓励各位，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们，可以去思考看看我们怎么样子，或是你有一些朋友可能十几二十岁，我们要怎么样去谈性，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新一代的人的性爱观，以及跟老一辈的人去谈性，他们的性爱观是什么。我认为台湾的那个年龄阶段或是世代阶段是透过学制来区分的，比方说职考的、学测的，或是就是是考试制度来区分年代，因为法律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这些制度的差异会影响到世代的观点。那这些世代会有一些个人的集体的经验或文化，那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地雷。那我们特别对于性别流动或态度比较开放，或是性多元的一些倾向，我们会过往会认为说啊，这些人就是怪咖怪胎， 但是我们有一集在讨论到，你觉得自己怪吗？为什么怪？其实每个人都怪，每个人都不怪。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生态性爱 （eco sex）， 就是把地球当作我们的爱人，去温柔跟尊重来报答他，支持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大地之母的感觉。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不再，因为我们已经是后艾滋时期了，就是说艾滋病已经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性交这件事情，不就是性器官插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所谓真正性爱的定义。
嗯，
你甚至不需要性器官的接触或是各种身体接触，你也可以做爱。
真的。
嗯。然后还有，我们可能之后会讨论到堕胎、避孕、性工作等等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呢，就是会在后面的章节来讨论。OK， 那我们澄清迷思就到这边了。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要分享经验分享，或是想要跟我们聊聊，或是有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要跟我们谈的话，都欢迎到 IG 私讯我们。我们的 IG 是 CALL_HL， 扣一下扣几嘞。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ktree 里面呢有我们的各大收听平台以及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欢迎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一起聊天，然后可以分享你身为你自己个人的故事，也可以分享别人的故事。那如果你是 IG 私讯我们的话，我们绝对会以非常保密安全的方式，不会去泄露任何人的个资，以及把它拿来节目上讲。那当然，如果你授权给我们讲的话，我们也会斟酌到底这样的内容，内容好不好谈这样子。OK，
嗯，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拜拜。
Bye.